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6日。在今天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钻石公主号游轮停泊在日本，又发现10名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表示，美国将尽其所能帮助中国对抗武汉疫情；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世界卫生组织成为台湾海峡两岸话语的战场；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要为当今中国所陷入的武汉肺炎疫情危机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眼下成为中国公众和网民热议的话题，中共当局极力回避和封杀的话题。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目前停泊在日本横滨港外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继日前有10名乘客确诊武汉肺炎之后，6日又确诊10人。日本厚生劳动省指出，确诊的患者包括1名台湾人、1名新西兰人、4名日本人、2名美国人以及2名加拿大人。这20名武汉肺炎患者都已经送往神奈川县的医疗机构，至于船上的3700人，则必须仍然待在自己的房间内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鉴于数起国际邮轮出现乘客交叉感染武汉肺炎的案例，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近日起禁止国际邮轮停泊台湾港口。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2月5日星期三上午在非政府组织莫里迪安国际中心表示，美国在这两天已经派遣了波音747客机前往中国，当中满载医疗物资以及其他救援物资捐赠给中国。这架客机随后便前往武汉进行撤侨行动，将想要回到美国的公民接回美国。奥布莱恩表示，美国愿意帮助中国，而美国专家也随同世界卫生组的专家到中国协助控制疫情。他说，我们将尽我们的所能帮助中国控制这一疫情。过去几天也有一点好消息，这就是中国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协助中国处理这一可怕的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团当中有美国的专家。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2月6日通过推特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说你有什么毛病 ？What's wrong with you？ 并重申台湾就是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部分。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每日发布疫情报告，除了将台湾置于中国之下，还以中国台湾、台北直辖市、台北及周围地区等称呼台湾。2月3日甚至将台湾10起确诊病例误植为13起。意大利以为台湾与中国同属疫区，已经禁止台湾的航班入境。越南则一度提出相同的要求，不过在台湾政府的沟通之后已经撤销禁令。中国国台办6日发布新闻稿指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仪式必须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解决，绝不允许借机搞台独，以疫谋独不会得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日前都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或成为该组织的观察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依然呈迅猛扩散的势头，并在国际间引起连锁反应。 习近平要为当今中国所陷入危机承担什么责任，眼下就成为了中国公众和网民热议，中共当局竭力回避和封杀的话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截至目前，中国国内外的各方观察家、评论家的大致共识是，疫情的发展与失控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严密信息封锁、误导性宣传和舆论打压密切相关。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有大量的中国网民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以网络视频广播的方式报告说，中国官方目前发表的正式的疫情统计数字都是明显的缩水的，许多医院迟迟不肯给症状明显的病人做出诊断，直到病人死亡也没有诊断。病人死亡之后，当局便命令死者遗体迅速火化，不进行死因核查，而由此而来的死亡便算作普通肺炎死亡。人们通过视频不断看到有病人得不到救治，死在医院的走廊上、街道上，死在家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去年12月上旬就呈现明显的征兆，但习近平当局指挥下的武汉当局以打击谣言的名义，大张旗鼓地追究八个通过互联网私下谈论疫情、相互提醒家人和亲友不要中招的医生。当局的这种做法导致全中国的医务人员人人自危，不敢碰触肺炎疫情话题，甚至在朋友圈内也不敢碰触这一话题。令一些中国公众感到特别愤怒的是，武汉当局和中共中央当局并不是因为不了解情况而对那些医生进行了打压。中国当局承认从一开始就一直掌握着疫情发展的信息。2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在疫情发展过程中，中国一直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保持着沟通，并且从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这番话引起了中国民间舆论哗然，人们纷纷谴责中共当局向国际组织和外国通报疫情，却对中国公众实行疫情信息封锁，并对透露疫情的医务人员进行大张旗鼓的追究打压，同时持续向公众发出疫情可防可控、未见人传人的误导性信息。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加信息误导，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公众在当局营造的虚假安全感中染上病毒。这种做法最终导致疫情失控，导致当局不得不对武汉和湖北十几个城市以及其他一些省份的城市实行封城，断绝室内交通和进出城市的公共和私人交通。中国各地当局随后纷纷设置路障，甚至对疑似患者实行抓捕和封门禁闭的极端措施。信息封锁导致疫情大规模大爆发，随后而来的灾难以及封城措施更是导致人道主义灾难，交通断绝导致病人难以去医院就医。分析人士指出，信息封锁导致疫情失控，封城措施导致病人难以就医，这样的人道灾难导致各地方出现大量的以防疫为名的侵犯基本人权的非法活动。在此之际，中国一些网民纷纷谴责习近平当局有钱在许多国家动辄撒出几十亿、几百亿美元，却对中国的医疗投入十分吝啬，这导致众多的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只能痛苦的死去，导致一线医生缺乏口罩、防护服之类的基本用品，不得不用垃圾袋充当防护。在此之际，习近平接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所说的一番话，更是在中国公众和网民当中引起热议。 习近平在1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说，对武汉肺炎疫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因为政府的宗旨就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所以对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习近平说的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中国网民议论纷纷。截至目前，有关的议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番话显示了习近平是真男儿，在这种时候居然说这种话，显示了他敢做敢当，愿意并敢于承担责任。另一派则认为，其实习近平对谭德赛所说的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老大，是绝对权威，你们都给我闭嘴，不得妄议中央，我就是中央，是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自从2012年接近11月上台以来，喜欢大权独揽的习近平，喜欢出风头，喜欢说狠话，但动辄又虎头蛇尾，不喜欢承担责任。在面临当前疫情危机的时候，习近平还是竭力揽权，却无意担责。习近平会见谭德赛时所说的这番话，再度显示了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一贯作风。胡平说，我觉着习近平这个话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外界对他的一种质问。你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顶着中央疫情领导小组的组长的头衔的名义到武汉，人们自然要问，习近平这么爱当小组长，怎么就把这个小组长让给李克强了呢？揽权的事情你就要霸占，担责的事情你就要推给别人。胡平接着说，人家李克强到疫区武汉去了，你怎么还待在北京稳坐钓鱼台呢？武汉疫情这么严重，你习近平除了说几句假大空的话之外，还干了什么呢？他显然是感到这么做有压力，所以他要出来表白，要表功，所以他要说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且是一直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迄今为止，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习近平一方面发出指令要下级官员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另一方面自己却一直回避前线，只是遥控指挥。这种景象不但在中国公众和海外华人社区当中招致批评者，说习近平只是善于说大话、空话、假话，善于逃避危险，也招致西方媒体的好奇和讥笑。2月4日，英国《卫报》发表报道，大标题是既抢功又避责，习近平与冠状病毒作战，习近平在与冠状病毒作战的前线缺席。副标题是，这位中国领导人做在国家危机期间不同寻常的决定，遥控指挥已经引发怀疑。英国《卫报》的报道说，在其政府急忙应对冠状病毒疫情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显地从公众视野中神隐。截至目前，疫情已经造成20000多人染病，400多人丧生。《卫报》的报道接着说，习近平最近的公开露面是1月28日，当时他在北京会晤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声言他亲自指挥应对疫情。然而，习近平似乎在政府与病毒的战斗中不在场，他没有探视医院医生或病人的照片。在有关官员承认疫情达到危机水平的几天之后，探访疫情中心武汉的是总理李克强。这个周末，武汉出现庞大的车队，导致有谣传说他正在前往武汉，但他还没有现身。北京时间 2月5日，中共权威的宣传机构新华社报道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习近平2月5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有观察者指出，新华社的报道还是在展示习近平远距离高喊加大抗空的口号。另外，新华社在做出这一报道的时候没有图片，也就是说，自1月28日以来，在中国陷入疫情危机，危机波及世界许多国家之际，习近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持续8天不见踪影。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毫无疑问，习近平说他对迄今为止的疫情防控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广泛猜想他或许是有意承认自己的责任。因为既然是你自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且是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中国先前没有公布，那中国先前没有及时公布疫情，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有力的防控措施，反而不断进行歌舞升平、天下太平的虚假宣传，导致疫情闹到今天难以收拾的地步，那也就是你习近平的决定，你应当承担责任。胡平接着说，人们的这种思路是合情合理的，但习近平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显然是不那么想，而是显然在想如何让习近平可以逃脱责任。胡平说，习近平本来就是处于一种不正常的情绪才 说出这种话，仅仅从语言上讲都很可笑，说领导亲自怎样怎样，这是溜须拍马的下级说的话，哪有上级领导自己这么说的呢？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要给自己表功，是要表现他大权在握，什么事情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胡平接着说，但新华社接着就给他改了稿，改得看不出有这么强的个人控制色彩了，只是说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分类指导各地做好防疫情防控工作云云。新华社要改他的稿，就说明连新华社、连官方他的同僚都认为他这话是讲砸了，所以接下来公然篡改，这是很罕见的事情。批评者说，自从上台以来，以惹人非议的方式获得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的习近平，不断努力展示他如何有学问，但他也不断暴露他的小学基础语文知识有重大的缺陷，如将精湛错读为精慎，将赡养老人错读为瞻仰老人，将通商宽农错读为通商宽衣。习近平亲自一词的误用，则被许多网民认为是他文化水平还停留在小学初级阶段的又一个例证。习近平的亲自的误用，也导致亲自吃饭、亲自睡觉、亲自转发之类的讽刺性说法在中国网民当中不胫而走。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北京晚报2019年6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亲自亦误用，领导用词更要慎重，一直以来你用对了吗》的文章，因为习近平而受到网民的注意。在网民注意这篇北京日报的旧文和热议那篇旧文之际，那篇文章在该网站被删除。在另外一方面，亲自在中共当局控制的互联网上显然已经成为敏感词， 包含亲自一词的网民发言被中国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大量封杀。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面积扩散，对中国社会经济方面产生了冲击，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民众的质疑，国际社会对中国处理疫情的表现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各地备受新型肺炎疫情困扰，美日及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宣布对中国旅客关闭口岸，暂停人员往来。与此同时，亚洲一些国家表示对中国抗击瘟疫有信心，不会采取撤侨或停航等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提到，美国将与中国合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他说，为应对疫情威胁，白宫不久前成立了特别工作组，并提出派美国专家前往中国提供帮助。受疫情影响，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改在网上举行，发言人通过微信回答记者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特朗普国情咨文演说表示，中美通过外交、卫生等渠道就疫情应对进行了密切沟通，流行性疾病无国界，需要各国合力应对。当前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世卫组织呼吁不要对国际旅行和贸易采取不必要的干预措施，以免增加国际社会恐慌。希望美方采取客观公正、冷静理性态度，不做过度反应，尊重和配合中方防控努力，同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抗击疫情，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在此之前，一些美国企业及 NGO 也向中国发送了药品和各类医疗物资，其中包括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华春莹周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了解到美国一些企业和机构也对中国抗击疫情表示支持，并提供了援助。他还表示，刚刚得到消息，来自美方的一批援助防疫物资于2月4号运抵武汉。周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网站上刊登我国学者在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筛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一文。文章称，该所与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开展联合研究，发现瑞德西韦和磷酸氯喹两种药物在细胞水平上能有效抑制2019 nCoV 的感染，已经于1月21日申报了专利，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表示在必要时提供帮助，不过中国官方对美国似乎仍有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就批评美国尚未提供实质性帮助，周二又表示希望有关援助早日到位。对于美国组织撤侨、领事馆闭馆等举措，华春莹称美国散布恐慌，中方反对美国因为疫情实施旅行限制，认为此举违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朝鲜、俄罗斯为避免疫情传播，关闭了中国边界，一些中国公民和华人也因这场疫情在海外受到排斥或歧视。柬埔寨首相洪森日前表示将前往武汉看望柬埔寨留学生及侨民，并表示不撤侨、不停飞航班，并且要求在场人士不戴口罩。洪森前往武汉最终未能成行。不过，洪森周三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会谈，洪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的防疫工作。习近平表示，洪森此时访华是患难见真情。巴基斯坦当局同样表示不会因疫情撤侨，认为中国拥有最好的医疗设施。伊朗外长扎里夫与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称赞中国政府以负责任、透明的态度及时果断应对疫情，不过伊朗已经禁止中国人入境。在中国国内，各地采取了严格的封路封城措施，阻断交通及人流，当局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包括杭州、 哈尔滨等中国多座省会城市相继采取封城策略，湖北人在外地也有被拒绝入住宾馆的现象发生。在疫情中心武汉，当局征用体育场馆、宾馆等设施作为临时医疗和隔离场所。受疫情影响，中国春节假期被迫延长，各地企业何时返工仍存在变数，交通物流发生停摆或严重滞后。韩国汽车制造商现代公司因新冠肺炎爆发，导致其在华工厂停产而宣布暂停韩国国内的生产线。有分析指，北京处理肺炎疫情的手法暴露了中国体制的问题，失去了韩国在华投资的一些重要厂商和雇员的信任，认为在中国经商不安全、不可靠。对于韩国大型企业现代汽车，由于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断供而被迫停产，韩国世宗研究所安全战略部研究委员郑在兴分析指出，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早期防控不力，信息不够透明，致使韩国企业界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失去信任，考虑将工厂迁出中国。
中国政府可能应对的时候，它可能系统也好，体系也好，它措施的方面有出现很多的问题，以后现在这个扩张到这种严重的情况，这样的话韩国很多人觉得，那以后第二步类似这种问题出现的话怎么办？所以这样的话，韩国的很多企业人呢，那以后韩国能不能在，怎么说呢，在中国在生产链这一方面，能不能要还是在中国这个工厂这个方面还得要继续这样去做吗？或者是能不能这个生产链方面，我们要考虑到搬到另一个国家，比如说其他国家。
这位战略安全学者表示，中国的疫情严重程度让很多韩国企业精英感到恐惧，无人敢再到中国工作或者出差。
现在大部分的民众他不相信中国现在公布的那个什么死亡人数跟那个什么跟这个什么感染的人数，现在确确实实是这样，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怎么可靠，信赖度有出现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企业方面也是会有考虑这个因素。
当前形势下，苹果公司的主要代工企业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能否于2月10号如期复工引发关注。富士康称公司有后备方案保证产能。分析人士郭明奇认为，1月至3月的 iPhone 出货量将减少 10%。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报道说，一些航空公司给员工放无薪假，每天亏损超过千万，疫情对民航业的冲击远大于非典。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承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要在防治疫情的同时强调舆论引导。与此同时，中国部分感言媒体在武汉发出了反映疫情真实情况的报道遭到审查，而中宣部则调集300名记者前往湖北弘扬主旋律。公安部在部署疫情防控方面则强调维稳，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官媒报道说，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扩展，在这个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称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验。这是不到10天内中共高层第二次为应对这场危机开会，在过去几十年属于罕见。疫情来势凶猛，继武汉沦陷之后，浙江温州等地也纷纷告急，各地政府在应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混乱令人触目惊心，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问题暴露无遗。现在，公共的舆情与17年前 SARS 的疫情 大不相同，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盲从政府的舆论导向，开始理性的思考和审视中国模式和中国梦。中共体制能否通过这次疫情的大考验？习近平的压力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美国华文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
习近平本身在他上任以后，几乎是很少开什么政治局常委会，结果这一次是连续在十天之内连续开了两次常委会。这说明这个情况是不同寻常，也就是说，他感到了这次疫情呢、啊。”危及到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得到了国际国内的强烈的反馈，知道包括中国国内，包括中共党内，包括国外的舆论，都对他们处理这次那个疫情，这个武汉疫情的事件有非常多的意见，而且提出了种种的质疑，所以说他们要开这次会。而且这一次大家都看到这个十几分钟没有任何画面的报道，这在过去也是不同寻常的。
那么在武汉疫情大爆发大到来之际，成为世界危机之际，中共宣传机构一直在宣传中国天下太平，形势大好，莺歌燕舞，对这种现象应当如何看？对这些问题，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说：“
十八大这个执政以来，中国一路都是曾经在莺歌燕舞的膨胀之中，到处撒币，四方埋弄，那个包括说厉害了我的国，那个不久前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总结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是作为经验之谈，是希望中国可以替代那个西方模式。结果呢，这个一年来啊，遭遇了一连串的不测，你包括非洲猪瘟，让中国的猪肉供应困难。其实这个讲是猪瘟，实际上里边也有人祸，是很多农村限制养猪。那贸易战也是从最终的不服。那个最初的不服到最终还是签下协议，经济不断下滑，破七到要破六，那再发生那个香港失信，台湾失控，到武汉的这个肺炎。所以这些年来除了高调定目标，枯燥喊口号，还没有看到可以落地的这个成绩的一种实锤。所以自然呢集权那个唯一一生那个责任，那必然就有一个人来承担。
那么在这次应对武汉疫情的过程中，中共的治理能力，尤其是中共在十天之内新建起一所医院，以及在短时期内将大批的人群集中强制检疫隔离，在建立一个营地，在周围挖沟，派军队看守，这种治国的能力究竟能说明什么？究竟是否说明中共现在还很强大？对这个问题，美国华文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
现在就是到了他的管制能力，就是刚才说的官僚体系这种高效率的管制能力，这次也受到了挑战。也就是说，面对突然发生的灾祸，这种体制从来没有好的执政方式，包括中国的三年大饥荒，包括上一次的 SARS， 这一次的那个疫情，还有种种，凡是说他们没有料到的，也就是说和他们的平常的统治要危及他们统治的那些所谓的维稳体制，那是高效率的，但是实际上只要和这个没有关系的，他这套体制是千疮百孔，根本没有执行效率的，就从这次这个疫情，武汉的疫情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说对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连仅存的这一点所谓的高效率的治理社会的这个 能力也给打了否定票，因此所以对中国的这个整个体制的否定，我想现在是比过去强得多了。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反复强调中国需要统一的领导，需要东西南北中党争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就是要讲集中统一，就是要定于一尊，而且中国各行各业所有的人都要讲大局。然而在这种一尊和在这种讲一尊和大局的大形势下，却发生了武汉疫情这样的大灾难，对这一现象应当如何看？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说，
共产党执政，你讲思想讲核心讲大局都可以，但是在关键时刻这些都没起到作用，就这场灾难就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必须要有符合时代的文化，要讲文明，文化才是一尊，文明才是大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武汉封城之逼两个星期，随着几个大型方舱医院的建立，当地政府意在强化抗疫情防感染的措施，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明显的看到封城封锁室内交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造成了新的灾难，并引发了专业人士的争议。美国之音电话连线正在武汉实地采访的公民记者陈秋实，请他谈方舱医院的利与弊，以及他在抗疫期最前线的所见所闻。
这个我们在推特上呢见到您实地采访的方舱医院，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方舱医院，当局为什么要推出这种医疗手段和措施呢？
这个方舱医院呢是由军队的统一协调，然后由当地的包括地铁城建等等不同的施工单位一起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完成的。选择的是武汉的会展中心、武汉客厅，还有一个红山体育馆，这三个地方都有很大的空间。我去到的是武汉市的这个会展中心的地方，一层和二层，大概能够容纳下1000张床位。用的方式呢，就是单人的铁床或者是军用的行军床，用木板呢进行了一些隔离。每一个这个空间里面可以有20张。床位左右，目前昨天啊，我是在昨天去的，它有大概一半的床位没有完全安装好，但是按照当时的施工速度，在今天应该已经完成施工了。
那么请讲，请继续讲。
确实，因为在武汉，除了有很多的确诊病例会被收治，火神山和雷神山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负压型的隔离病房用来收治确诊病例和比较重的病例以外，还有大量的比较轻的这种症状，因为感染者有轻症状也有重症状，轻症状以及这个疑似病例在武汉是很多，所以说有大量的疑似病例，在进行家庭隔离的时候出现这种家庭传染的情况，一个人感染，然后在家里面如果隔离的措施不是很完善的话，有可能会传染家人。所以才要建设这种参考野战医院的形式建设的方舱医院。
好的，
但是呢，
那么收治这个感染病人，把他们集中起来，这可能有助于遏制疫情的这个扩散。但是随之而来呢，产生了一个交叉感染的问题呢，是许多专业人士担心的一个大问题。请您谈谈您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见所闻好吗？
对的，因为已经有资料和这个研究显示，武汉的这个冠状病毒是有可能进行粪口感染的。就是感染者的排泄物当中、呕吐物当中都有可能携带，而且呢，在空气当中，在这个通过飞沫传染也有可能。那么这么多人，1000多人聚集在这样一个场地内，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以单个的进行隔离，1000多人都要在一起吃饭，他们的上厕所的问题、他们的洗漱的问题，这些并不仅仅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床住宿那么简单，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每天24小时都佩戴着口罩， 而且有一些病人他的是属于年迈体衰，可能还需要家人的照顾。那么这1000多张床放在一起的话，我也咨询了当地的医生，有一点担心，就是如果是疑似病例的话，疑似病例就有可能有一些人是普通的这种流感或感冒，那么让他们在一起出现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很大。
嗯，
当地的医生说这个野战医院啊很像是那种比如说地震呐 海啸啊发生以后的临时避难所，收治一些比如说枪伤啊摔伤啊这样的病人是可以的，但是传染病病人用这样的方式收治不太妥当。但是医生也说现在是一个两难的情况，因为让传染病人在居家隔离本身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对传染病人尤其是这种非常重非常严重的传染病，最好的方式肯定是收治到专业的传染病的防治医院，到这个隔离病房当中进行隔离，只是现在条件非常不允许，这些都是迫于无奈所做出的选择。
嗯，好的，那么这是昨天的情况，听说您今天呢您又采访了一些医生和患者，有什么最新的这个情况，当地疫情的最新发展以及防治的情况需要给我们讲的吗，介绍的吗？
我目前还在联系这个相关的医生，因为我之前联系的是社区医生，我正在尝试去联系在前线在这个隔离病房里面工作的医生，但是因为医师院都有通知，普通的医生是不允许接受采访的，更别说是我这种并不属于中国主流官方媒体的这种民间记者，所以说我不能够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医院的宣传部之类的跟他们联系。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一个YouTube 上的视频直播，采访到了一位当地的死者的家属，然后他也是非常详细的解释了他的父亲在1月初感染，在1月15号发病，然后在1月18号左右住进这个隔离病房，直到死亡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也非常详细的讲解了这么一个，从发病到治疗的过程，也体现出了当地市民对于武汉市政府的这种不作为的行为的愤恨，因为他的父亲，他个人认为，他的父亲有可能是在1月初，去到医院进行例行体检的时候被感染的，这是他个人的揣测，因为他认为在这之前，在1月初的时候，本来这个疫情已经出现，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通知，所以他的父亲才会去到医院里面，在毫无防护、没有口罩的情况下去那么人员密集的地方进行体检，结果导致感染。在1月底的时候就已经人已经离世，现在人已经送去火化，未来过一段时间他家里人也没有办法举办这个追悼会，很多老朋友没有办法进行悼念，只能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殡仪馆领这个骨灰。那这也是目前为止第一个在网络上进行直播讲述自己家人经历这么一个死者家属的情况。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样呢是公民记者的这个方斌先生，几天前呢，因为拍摄并上传尸体的照片，我们看到他被公安和当局短期拘留之后释放了。可是昨天我们有消息说呢，他又继续被骚扰。那么他的方先生他的最新情况如何？现在他是不是有人身自由？邱石，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和他联系，大概是10点钟以后，我在视频直播的时候还和他做过一次连线，但到了昨天的这个午夜以后就已经联系不上他了，今天还没有跟他进行过联系，我稍后还会继续想办法跟他取得联系，因为他的家人并不在武汉，是在北京，他目前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生活在武汉，现在我们还会继续尝试跟他建立联系，包括昨天在那个连线当中他也说他在尝试跟政府进行一些谈判，但是我们问他谈判的这个诉求和理由是什么，他并没有详细的跟我们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经济专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是对中国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产生巨大而负面的影响，预计中国决策者将会采取刺激措施稳定经济增长。路透社星期二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讨论如何将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 6% 左右，不过很多经济专家认为中国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瑞银中国 首席经济学家王涛预计2020年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将下降至 3.8%， 全年增速下跌至 5.4%。 上个星期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十位经济学家将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一个多百分点，达到 4.9% 的中值。疫情打击了中国经济主要增长支柱的服务业，因为许多地方的政府已经限制聚众活动，关闭了餐厅、购物中心和旅游景点，并对交通运输实施严格的限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谴责中共对信仰者的敌视，称保护自由是社会的基石。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星期齐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新成立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的第一次会议。蓬佩奥在联盟晚宴上发言说，我们谴责中国共产党对所有信仰的敌视。蓬佩奥还表示，保护所有人按照良心生活的权利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说，我们的使命是跨越民族、政治制度和信仰，我们一起说宗教或信仰自由不是西方的理念，而是真正的社会基石。国际宗教自由联盟是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领导，目前已经有17个国家确认加入联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大陆和其他地区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和相关死亡人数在继续上升，显示这种病毒仍在扩散，23个国家出现病例，但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早发现早隔离。与此同时，香港卫生工作者游行要求政府关闭香港和中国大陆的通道。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虽然新型病毒确诊病例继续在其他国家出现，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未达到大流行程度。
Outside China，
在中国以外，有23个国家报告出现了零星病例，目的是制止传播。所以各国采取了早发现、早隔离和早治疗的做法，追踪哪些人与患者有过接触，识别哪些人有早期症状，在有传播危险的地方采取社交疏远措施。
数十名香港卫生工作者星期三早上在政府大楼前游行，要求会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We are disappointed about her decision on not meeting.
我们对林郑月娥感到失望，她决定不会见医院管理职工及工会，因此我们敦促她出来见我们，和我们谈话，以便化解这个局面。
Solve this situation by coming out to reach us and talk to us.
职工们希望政府能够关闭通往中国内地的关口，保护香港，防止新冠病毒传播。他们寻求医院当局对治疗新冠感染病例的职工提供更多保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各地备受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肺炎的疫情的困扰，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宣布对中国旅客关闭口岸。在此之际，沪深股市在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出现暴跌。对于当前疫情将如何影响股市和经济走向，业内人士、有关当局和小企业主和普通股民看法不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各地推迟了节日后上班时间，除了为社会提供必要公共服务的行业外，很多行业处于停摆状态。周一依照原先日程安排的沪深股市出师不利，开盘不久就大幅下挫，收盘时上证指数下跌了 7.72%， 深证成指下跌 8.45%， 沪深两市近3200只个股跌停。周一上午，中国央行下调逆回购利率，投入1.2万亿元人民币， 维护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此举被认为是救市。人民币在岸和离岸汇率均跌破7关口。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疫情对市场的影响是短期的，不会改变中长期走势。中国证监会在回答官媒新华社提问时说，2月3号股市开市是权衡各种因素的结果，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对市场规则的尊重和战胜困难的信心。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在春节期间建议证监会推迟股市开盘，以避免出现崩盘。他认为这场疫情会对股市产生强烈冲击，而正在伺机而动做空中国股市的国际金融力量强大。这位中国学者表示，证监会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执意开盘，是一个错误，是明知故犯。杨帆认为，中国股市的崩盘将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由病毒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发展，反过来进一步打击企业和社会的信心，给控制疫情造成新的压力，给中国经济下滑雪上加霜。他认为，即使政府大力救市也无济于事，所谓救市实际上也是骗人的，不可相信。杨帆在网络上发文指出，据我的直觉，这次中国发生这么严重的疫情，国际投机资本加上国内投机资本一定会借机割韭菜。中国金融机构的股份去年就向外资彻底打开了，他们为什么不来？是嫌中国的资产太贵吧？因此，中国金融崩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借机做空易如反掌。
那肯定很大呀，那就更大了，是吧？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你股市坏了，经济那能好得了吗？是吧？这样的话，都如果真是晴雨表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再加上中国的这些有点钱的人又被洗劫了一次，是吧？你输的都是这些中小股民啊，你赚钱的都是这些大资本啊，你大资本完赚了钱就跑啊。既不会拉动这投资，也不会拉动消费，所以经济是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
正在家中躲避疫灾的一位武汉居民周一告诉美国之音，他十多年来在 A 股投资损失了数十万元，对炒股已经心灰意冷，好几个月没有关注股市了。他在得知中国股市暴跌后说，完了完了，他还有将近20万元在股票上套牢，不想再割肉动它了。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疫情的影响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中国官媒中新社引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的分析认为，一次性短期45天内疫情给2020年中国 GDP 造成的影响不会超过 0.4%，此次疫情的经济损失不会超过当年萨斯的损失。北京股民小伟去年10月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时清空了手里的股票，但时时仍然关注股市行情。他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肺炎疫情导致今天中国股市大跌，明天还会大跌，如果不乐观的估计，沪市可能跌到2300点甚至2000点。小伟认为，这波低迷行情也是抄底买进的时机，他会考虑买些医药类股。他也认为，疫情对股市的影响是暂时的，国家也会采取措施来救市，他对中长期走向保持乐观，并认为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实施之后，中国经济会大有起色。
只要这疫情过去以后啊，中国经济还会是平稳向前的，尤其是对外出口，现在美国那个已经，咱们已经签订那个第一阶段那个协议了，是不是？基本上也算是互利共赢的一个协议。去年一个是东盟，一个是欧盟已经超出美国了，东盟已经排到第二了，然后把美国都直接拉到第三大贸易国了。他们那个协议一签完了，是吧？如果说这个以后一恢复的各个方面的话，咱们这个尤其跟美国的贸易会有一个直线的增长。
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1%，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损失将超过萨斯。中国社科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估计，如果疫情持续到3月末，中国一季度增长将降至5%，而这是最乐观的估计。当前的疫情给中国国内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带来不少困难，客户减少， 工人无法按时返工，交通物流受到诸多限制，房租贷款等支出成为商家的主要负担。在北京经营五金配件和维修的王女士担心回到河南老家不能返回北京，因此选择春节留守北京。
我们都没有回去，就在这本地了，就在北京本地，怕走了但是回不来了，经济损失可损失不少，现在基本上都很少，有的是真的是他们有的是家漏水，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那样的我们这样才叫去给他修一下。一般就像这很大的，一般要自己能弄过去的，但不都不让去了。有的是修东西为他们出背景了嘛，他有的是有的是说没有没出，然后我们去都拿着那个测体温的，然后测体温才买东西的人也没有。一天我们开着门就卖，就昨天卖几百块钱呢，每天的房租一天都好几百块钱。一般现在卖的什么东西都挺贵，一般但凡有吃的都不往外都不出去。那一个反正现在菜所有的菜都涨钱了。
中国当局要求各地民众减少外出，避免人群聚集引发疫情扩散。春节假期火爆的餐饮业和娱乐业几乎停摆，影剧院、体育馆、健身俱乐部、公共浴池等面向大众的服务场所都暂停营业。与此同时，中国官媒报道对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总体乐观。报道认为，官方目前有能力维持物价稳定，并将出台政策疏解企业困难。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虽然中国城市处于封锁状态，企业最早也要等到下周开门，人们越来越担心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星期二，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导致零部件供应中断，它将暂停其最大的生产基地韩国的生产。现代汽车公司因此成为中国境外首家因为新型病毒影响而停产的主要汽车制造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街道空无一人，企业关闭，实施严格的隔离，以阻止疫情蔓延。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大卫多尔表示，这很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占中国 GDP 2%的产业已经将假期延长了几周，农民工不会返回工厂，因此很明显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业绩将非常糟糕，2020年第二季度也几乎可以肯定会很糟。
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令长念警告称，这种影响可能会波及亚洲及以外地区。
也许全球经济增长将萎缩0.5%。
与此同时，与病毒发源地湖北省接壤的九江的草莓种植者李子民说，每年的这个时候通常是旺季，但由于疫情的爆发，他的日收入严重减少。这位38岁的草莓种植者在1.5英亩的土地上有大约23个温室。这个地区传统上很受草莓种植者和采摘者欢迎。
心情肯定不好嘛，这肯定是有点沮丧嘛。但是现在碰到这种疫情也不是人为的，所以也没办法了。
疫情甚至波及到澳门的博彩中心，赌场运营商周二被要求关闭2周。澳门的赌场通常挤满了中国的大赌客，但本周却空无一人，因为人们试图避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美国之音迪亚洛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雅薇，导播是母照，我是季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